顶姊妹平安，今日咧好感恩能够咧嚟到成人崇拜里面去分享。咁咧其实咧今日系我喺2026年咧第一次嚟到成人崇拜去分享。回想咧上一年咧喺小弟进入人生新嘅阶段嘅时候咧，收到咗好多嘅祝福，好多嘅爱，好感受到咧喺神嘅家里面一份嘅温暖。就今日咧亦都带住一份感恩嘅心，好想同大家嚟到一齐咧去到明白神嘅话语。共用成全丰富生命是我们教会过去一年的主题，相信大家在教会的聚会里面都应该听不少了。来年我们的主题都继续有共用这个词语，当然后面有少少不一样了，但是我们可以见到原来是恩福马鞍山堂这个阶段似乎共用都是一样我们要关注的事来的。其实共用都不只是我们堂会关注的，走出去在街上面看到社会很多的机构、学校、社福界近年其实成日都会讲共用的。我们看到很多的标语都会出现共建什么什么、共用什么什么这样。特别经历过社会的撕裂、疫情、移民潮，到近年经济的低迷、社会前景不明朗的日子，我们更加想人和人之间可以和谐共处，可以互助互爱。但是当我们尝试去互相共用一下，去建立一些不同关系的时候，其实往往会发现共用是有很多困难的。例如我们会发现原来人和人彼此的差异其实是可以很大的。面对同一件事，有时我们的出发点、我们的期望、我们的感受，甚至我们表达的手法都可以很不一样的。举一个例子，上年我们堂庆崇拜，堂庆崇拜下午我们有一个同乐日的游戏时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一起经历了一个很欢乐的时光。但我知道其实负责筹备或者去带领的弟兄姊妹和同工，其实他们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心机去到准备的。事先声明，我就没有份去筹备，也没有份带领的。但是作为一个带过不少集体游戏的人，我去想一想一下，其实要带领整100人玩的游戏是一点都不容易的。因为你的场地的预备、物资的准备、游戏设计本身已经一点都不容易了。再加上玩的人又这么不同，我们这么多不同团契，大家喜欢的东西不同，互相又未必很熟悉，人数又掌握不到，不到那天都不知道有多少人玩嘛。所以其实筹备同乐日的弟兄姊妹是花了很多的心机才可以令到我们玩得那么开心的。单单是预备一个游戏的时段，想全个教会不同人都玩得开心就已经那么难了，更何况是整个教会的共用呢？两个团契的共用计划都要考虑这么多的事情，需要付出这么多，更何况是整个跨代的教会、整个教会的共用呢？我们的社会是习惯分门别类的，而事实上我们真的有很多差异，但同时我们都习惯将不同的人分类。在这个分类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有很多的前设，例如可能他们就是属于那个圈子的，所以我们跟他们就不合适了，就无谓勉强了。又或者可能有些人会说你有你想法，我有我想法，你不要搞我，我不要搞你，最好就河水不犯井水了。又可能有些人会说哪个他就某个年纪的，他当然是这样想的，他当然是支持或者当然是反对什么。当我们带着很多这些前设去将这些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去归类，甚或去排除在我们的世界之外的时候，可能一开始呢都挺舒服的。但是久而久之呢，我们的世界可能最后只是会剩下自己的声音。或者我们已经很习惯分开，尤其我们各人都有过去自己的经历，可能跟不同人相处里面我们都累积过一些伤痕，要我们去跟不同人的共用去建立关系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这份的不舒服又可能会带来我们一些的疑问，就是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共用呢？大家分开不好吗？为什么要搞这么多呢？今天讲到就好想透过罗马书十五章七至二十一节，从经文三个角度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共用，尤其对于基督徒，对于教会的我们来讲，为什么要共用。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上帝，你是关系的主，你是三一的神，你的生命，你的话语都不断教导和向我们展示什么是爱。在这么一个习惯分化、习惯排他的世代，求你教导我们什么是合你心意的关系，什么是合你心意的共用，以致我们在实践的过程里面更深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有圣经学者去形容罗马书十五章七节，即是今天讲到经文打后这个段落，其实是整个罗马书后半部分的一个高峰来的。罗马书前半保罗用很多的篇幅去到讲述他对福音的神学反思，里面有很多高深奥妙的道理。去到后半，保罗就对于罗马教会一些很实际的处境做一些很具体的提醒，包括信徒要怎样去互相款待，怎样去和社会去互动，去怎样去处理食物的问题。于是有学者去推敲出保罗面对的罗马教会应该是一间犹太人和外邦人混合的教会。这两班人因为他们的血统，因为他们的文化，因为他们对律法的理解等等出现了分歧，甚至乎敌对，他们没有办法一起团契和共用。所以在保罗的文笔里面，他就出现了两种人的对比，分别是坚固的人和软弱的人。坚固的人可能是指到外邦的信徒，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取代了犹太人在神面前独特的地位了，他们都对于旧约的律法有不同的质疑，不同的理解。而软弱的人可能就是讲犹太的信徒，他们认为任何种族的信徒都应该要去严守旧约所有的条例，而这班信耶稣的外邦人这么不熟又不肯守的时候就是很不尊了。两个不同的群体，现在他们回同一间教会，回同一个团契，要彼此的共用，想想都觉得很难。保罗就是在这样的处境底下写出这段经文。今天讲到的第一个角度是经历恩典实践基督的接纳，我想请大家读出在投影片里面经文七至十三节，预备起。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归荣耀给上帝。我说基督是为上帝真理作了受割礼的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使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上帝。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颂你，歌颂你的名。又说外邦人啊，你们要与主的子民一同欢乐。又说列邦啊，你们要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要颂赞他。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列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愿赐盼望的上帝，因你们的信，把各样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保罗第一句呢，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命令式的动词接纳。在经文一至六节，即上文的部分，保罗鼓励信徒要效法基督。然后来到第七节，保罗他就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接纳这个动词在原文里面有接受、收纳、聚集，在原有的基础上面增加，即是一个 in addition 的意思。这里的接纳不是好像砌拼图、砌 puzzle 那样，砌拼图要两块粒凸位夹得埋才砌得到的。 但呢度嘅接纳咧，唔系咁嘅意思。呢度咧系好似砌积木咁样，系堆叠式嘅，系堆起嚟成为一个更大嘅制成品。呢一种砌积木嘅堆叠，系讲紧点样唔改变嗰个积木本身嘅形状，去将佢哋搭起嘅。所以呢种接纳唔系一种你首先去改变、去迎合我，然后我先接纳你嘅意思。而是接纳他本来就是这样样，在这个基础底下，我们去互相接纳，建立我们的教会。就好像保罗罗马书教导一样，不是要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去放弃他们的文化，放弃他们的习俗，完全去全然地迎合对方，然后才去共用。不是软弱的人一味要迁就刚强的人，也不是刚强的人要一味迁就软弱的人。而是他们都不可以轻看或者论断彼此，而是要改变自己的心态，按着对方现在的状态去接纳、去共用。我们要理解这段经文里面的接纳呢，有时都有些难度的。因为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其实我们更加习惯有条件的接纳的。意思就是说，你做到我就爱你、接纳你，你做不到我就不会爱你、不会接纳你。甚至有阵时其实是单方面咁样去付出、去维系住个关系。呢啲其实是我哋熟悉嘅嘢嚟㗎，係咪？但係讲到无条件嘅接纳，我哋又系咪真係咁陌生呢？我哋有冇经历过呢种无条件嘅接纳呢？几时呢？其中最明显嘅就係我哋信耶稣嘅时候。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个未就是无条件的接纳咯。信耶稣不是我们先认罪悔改，然后耶稣爱我们，是神先爱我们，然后我们用认罪、用悔改、用信心来回应神嘛。保罗在经文里面呢，其实他的逻辑都是这样的。他说罗马教会的信徒要彼此接纳，就好像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保罗命令信徒互相接纳，他不是讲一些对信徒来讲很陌生的外星文，而是他讲一些其实我们都经历过，但是有时可能会忽略了的事，就是基督的接纳。保罗说信徒要彼此接纳，这个接纳的基础就是基督已经接纳了我们。当我们充分明白和经历这份接纳的时候，我们就要效法基督，实践出同一份的接纳。而且这个命令是有目的的，保罗命令信徒要彼此接纳，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将基督对我们的爱和接纳实践出来的时候，这个行动就是荣耀着上帝。保罗接着再进一步去解释信徒要去彼此接纳这个命令。个信徒要去原原本本地接纳大家，即使大家不一样，甚至乎有阵时未必认同到彼此一啲嘅观念，都要接纳，因为基督正是做了受割礼的人的仆人。这个环球圣经的译本的译法第八节，这里似乎是对着那些看轻犹太人的外邦信徒来讲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连基督啊，为了上帝的真理，都做了那些犹太人的仆人，外邦的信徒凭什么去看轻他们犹太信徒呢？基督所做的有两个重要的目的，一个是为了正视对他们列祖的应许，证明上帝从来没有忘记过犹太人，没有放弃他们这个民族，同时都是为了让外邦人可以因为经历到上帝的怜悯，可以一起荣耀上帝。基督降生，他是作为一个犹太人，同时基督的舍命和复活，他的服侍是为了全人类，是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保罗引用旧约一连串的经文，譬如《申命记》、《诗篇》、《以赛亚书》，里面其实都是讲的外邦人要加入和神的子民一起敬拜赞美，一起信服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的共融，在差异里面仍然互相接纳的这个图画，其实是上帝一直都期望去发生的图画。这个是上帝喜悦的敬拜， 亦都是任何种族的信徒都要努力去实践的事情。这个更加是终末里面上帝应许一定会发生的画面，就好像启示录七章里面所讲到，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来的人一起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去敬拜羊。所以保罗在十三节，他就向赐盼望的上帝祈祷，求上帝使到喜乐、平安充满信徒的内心，以致他们带着这个合一敬拜的一份的盼望，去在这个充满差异、不和谐甚至冲突的群体里面实践彼此的接纳，为的是要献上合乎上帝心意和荣耀的敬拜，以及效法耶稣基督的接纳。想起美国上年有一宗新闻，这新闻其实是很惨的。上年九月，美国有一位主内的弟兄，他叫 Charlie Kirk， 他就遇刺身亡。其实他都算是半个政界人物，他都会很成日很公开地去跟人去讨论关于一些政策，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遇刺身亡的时候，其实是震惊了这个世界很多的人。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个弟兄的行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会赞成，有人可能会反对。但无论怎样都好，有人被刺杀这件事都是很惨的嘛。但我想分享的是，在这宗案件之后，有一队世界知名的乐队叫做 Coldplay， 他在他们的演唱会上面为到 Charlie Kirk 和他家人唱了一首安慰人心的歌。这队乐队的成员应该就不是基督徒来的，而且他们有很多的事，譬如性倾向等等，他们的立场和 Charlie Kirk 都是很相反甚至对立的。 Charlie Kirk 曾经都公开讲过，其实他真的很不喜欢 Coldplay 这队乐队的。但是当 Charlie Kirk 遇刺身亡这件事之后，这队乐队的主音在演唱会上面去呼吁观众去向 Charlie Kirk 和向他的家人去传递爱。他演唱会里面他说，其实大家是可以向任何人传递爱的，甚至乎其实你是可以向那些你不认同的人传递爱的，你是可以向 Charlie Kirk 和他的家人传递爱的。这番言论出现之后，这队乐队被很多人抵制，被很多人骂。但是我认为乐队在演唱会里面这个呼吁其实是很感动的，因为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原来爱呢不一定要建立大家立场一致，不一定要建立在大家价值观或者信仰完全一致的。即使有些事你由始至终你都没办法认同对方，但是其实你都可以爱他的。就连非信徒的乐队主音都可以这样去呼吁，我们经历过耶稣的爱，经历过耶稣接纳的人，岂不是更加要去爱和接纳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吗？特别是主内的肢体。我认同是很难的，是要很大的勇气，而且是有受伤的可能，一时三刻做不到，我想都是很明白的。但我们祈祷的是有更多这些彼此接纳的时机，这些的画面出现在我们的群体里面。回到经文，保罗第二节的段落里面，他就加入了这些福音使命的元素，亦都今日讲到咧，尝试回答点解要共用嘅第二个角度，不忘使命回应基督嘅恩典。我先请大家读出投影片里面十四至十六节嘅经文，预备起。我的弟兄们，我本人也深信你们自己充满良善，有各种丰富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但我更大胆写信给你们，是要在一些事上提醒你们。我因上帝所赐我的恩，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仆役，作上帝福音的祭司，使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唔该。保罗一开始表达了他对罗马教会的信徒一份很大的肯定。在十四节，他用了一个动词，他深信。深信在原文里面是说他已经很被说服去相信这班信徒是充满良善，有丰富的知识，能够彼此的劝诫。但是随即他就用了另一个动词去做一个转折，就是十五节里面他写信。 保罗固然深信罗马的信徒有好好的生命，有好好的品格，有好多恩赐，但是他写信，而且大胆地去写信，写来做什么呢？是要提醒他们一些的事情。保罗相信呢，罗马的信徒固然很有上帝的恩典，以致他们这么良善，这么有知识，这么可以彼此劝戒，但保罗写信来提醒罗马的信徒，告诉他们知道保罗自己都领受很多从上帝而来的恩典的，而这些恩典是以致他成为基督耶稣的仆人和上帝福音的祭司。十五十六节这里的句子和上一段落八至九节其实很像的。八至九节就是说，耶稣为了上帝真理的缘故而成为受割礼的人的执事或者仆人，而是带着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到这里，保罗就说他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而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去服侍耶稣，仿效耶稣基督对受割礼的人的一种服侍他一样。当时教会无论犹太也好，外邦的信徒都好，因着差异，即使领受恩典仍然不能够互相的接纳，更加遑论服侍耶稣基督。但是保罗领受恩典是使他去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去做福音的祭司，将上帝接纳人这个福音传开去。然后我想请大家留意经文里面十六节第二个的使字，这个使字呢，在文化上面呢，其实是一个重要的目的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就是要令到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的工作，可以成为蒙上帝悦纳的祭。这段呢，其实保罗都似乎是对着罗马教会里面的犹太信徒讲的，他用了上帝的祭司啊、祭祀这些字眼，往往令到犹太背景的信徒有一种的熟悉感。其实就是想提醒他们，领受上帝恩典这么多的时候，就要记得好像保罗这样去服侍主，去回应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和履行福音的使命。各样丰富的知识、品行、教导的能力，若果不用来服侍主，不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和福音使命，就是失却了最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将上帝接纳人这个福音传开去，以致本来被视为不洁的外邦人可以经历到这个恩典，经历到这个接纳，也都可以因为圣灵的工作而成为蒙上帝悦纳的祭。上帝洗净人的罪一早已经跨越了种族的藩篱，这份的恩典已经临到了每一个的罪人，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上帝的恩典临到犹太人，这份恩典都临到外邦人。这里经文所说的祭呢，其实已经超越了犹太人那种献动物的祭祀的观念了。因为在十二章里面，保罗其实他已经很清楚地说，信徒献祭呢是将自己的全人献上的。所以这里被圣化、被洁净的祭，其实那个祭讲的是外邦人本身。外邦人成为蒙悦纳的祭，不是因为他们守足犹太人的条例，或者是那些传传统或者习俗，而是因为基督已经接纳了这班外邦人，亦都因为圣灵洁净圣化的工作。去向世人宣告我们任何的种族都可以得到福音，可以成为圣洁，可以被上帝悦纳，这个就是领受恩典的保罗他去服侍的目的。这一刻他写信就是提醒信徒不要忘记这个目的，因为这个目的不是只是保罗他自己一个的使命来的，更加是所有领受恩典、领受恩赐的信徒的一份回应，包括犹太的信徒。保罗罗马书里面一再提醒信徒他的使命，就是使人，特别是外邦人认识福音、信基督，一起加入教会。保罗分享他的使命来提醒信徒，领受这么多的恩典恩赐是有目的，就是要让人可以听信福音，可以经历到耶稣的爱和接纳，可以加入教会。共用和弟兄姊妹的团契，彼此的接纳， 这种的实践其实已经超越了人自身的愿望。这个不是只是满足人自身对于关系和谐、美满等等的期望。如果只是人的期望，其实我们就是跟啱啱嘴型的人共用，又或者就是跟我们同温层的人团契就可以了。犹太的信徒和外邦的信徒更加不需要勉强去接纳对方。但是实践共用，在差异里面团契，彼此接纳，这个更加是对主恩典的回应，是福音使命的实践，是对主的服侍。因为主接纳我们，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这个就是福音。如果我们去仿效，去接纳那些跟我们有差异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向世界的世人去展现的一种和主的恩典、和主的福音相称的生命。我们是向世界活出的一种因为福音我们可以跨越藩篱的可能。而且这个福音使命也是每一个领受恩典的人的回应，这个是信徒人生最大的目的，让我们不忘在教会里面实践这份使命。第三个部分，保罗呢继续去分享他在服事上面上帝给他的抱负，同时这段都可以继续回答我们整篇讲到一直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共用。我想请大家读出在投影片里面17-21节，预备起。所以有关上帝面前的侍奉，我在基督耶稣里是有可夸的，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的言语行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上帝的灵的能力，使外邦人信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利古，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这样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已经传扬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却如经上所记，未曾传给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过的事，他们要明白。谢谢大家。在这段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很自信，他说他在基督里面是有可夸的。我们经常都会看到保罗谦卑服侍的一面，是吧？但今次我们看到是他自信的一面。为什么这么自信呢？18节他就解释了，他说他之所以有可夸，是因为除了基督藉他做的那些事，他什么都不敢提，包括他人生所有的成就、才能，他真正会夸的、会挂在口唇边的，由始至终都是基督和基督藉他做的事。在这里，基督藉我做的造字，其实是经文里面一个重要的动词来的。个主词就是基督，意思就是说做的那位是基督。在原文里面，这个句子是有点复杂的。投影片里面展示得到，就是说保罗他是说他不敢说任何不是基督藉着我的言语作为神迹奇事，或者是上帝的灵的能力做，以致到外邦人信服的事。有点复杂这个句子，是不是？这个保罗呢，他很婉转，很谨慎，又双重否定，即是不敢讲任何不是基督藉着我做的那些。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补充。我想呢，保罗就是很怕信徒误会他。误会呢，将他的言语啦、能力啦、他行过的神迹啦，或者他带过人外邦人信耶稣这些成就呢，误会以为是保罗自己的成就。保罗这里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他只会提到基督的作为，即使这些东西在人眼中好像是保罗他的成就，但就算是这样，这些都是基督藉着保罗做的。所以真正要归荣耀的、真正可以夸耀的，不是保罗，不是任何人，而是基督。保罗的生命就是单单让到基督去显大。真正可以夸耀的不是保罗，不是任何人，而是基督。保罗的生命就是要单单让基督去显大，让基督的名被高举，让基督的福音被彰显、被传开。正正是基督的作为 令到保罗从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地方去到以利利古的外邦人的地方都可以周围去传福音。为福音的广传，他不在基督的名已经传扬过的地方去传福音，目的就是不想在人家的根基上去建立他的事工，而是要见证二十一节所引述到旧约经文所记的，未曾听闻福音的可以看见和明白。所以整段里面，我们见到保罗人生里面真正愿意提及、真正愿意夸耀的，始终都是基督的作为。基督的作为被高举，福音可以得到广传，神的心意去成就，只有这些才是保罗的骄傲，而不是自己任何的成就。为什么要实践共融呢？因为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不断地去放下自己，去高举基督的作为，去让神的心意成就。这个是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来的。圣经不断向我们呈现神的心意，就是他对世人的爱，他很想万民都可以来认识他，经历这份爱转向他，以及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就好像神爱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去实践共融，其实就是将基督徒的生命去活出来，透过放低自己，高举基督，将这种生命活出来，去彰显福音，然后我们带着这种生命去同人建立关系，去爱别人。这个是回应神心意的人必须要有的一种素质来的。在很多跨界的矛盾和冲突里面，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人的习惯总是很重复的。例如有些人可能会不断地去强调他自己，自己的付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利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说话，可能有些人会说，唉，我就是这样的啦，我不会变的啦，你不喜欢都没办法啦。可能有些人会说，哇，我贡献了这么多，你当然要尊重我，或者你当然要优先迎合我啦。或者有些人会说，我明明这么有道理，这么对，为什么我要迁就他呢？或者可能有些人会说，我一向都是这样的，我得，为什么你不得啊？或者经文都提醒我们，在实践共融里面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们高举的是什么呢？是基督的工作，还是我们自己的一套呢？这样做是不是有助于基督的名被高举呢？当我们放低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才会有一份空间去回应基督的心意，以及去聆听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声音。当我们放低自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踏足人家的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真正的交流和共融，我们的生命才可以彼此丰富，主的爱也都能够在我们中间去彰显。在青少的服侍里面，无论大专初职也好，中学生也好，其实我们都不断地实践跨代共融的。我现在每个礼拜日，我都会在中学生的团契里面带一个初中的小组。很多人都会说，卓恒是一个年轻的同工，跟青少年相处应该没什么难度啊。有一次我胆粗粗问一下组员，其实你们几多岁啊？我跟着听到之后，我数一数，原来我跟他们呢是有成20年的差距的。20年呢是不少的，20年呢可以天翻地覆的。面对着他们的兴趣、文化、他们的功课、他们的校园生活，其实有很多我听完我是会觉得陌生的。有时他们一轮嘴跟我说他们跟同学之间的互动，我听完我是会拗爆头，听不明白和答不到嘴的。但我们每一个中学生导师每个礼拜都是这样去进入这个我们觉得很陌生的世界，去接触这些我们摸不着头脑的生命，去尝试明白他们，尝试去思想在他的处境里面他可以怎样跟随神。大专初职都是一样，我们很多的导师带着人生的经验来到这一代青年人里面，去跟我们建立一个牧养的关系，去分享他们的人生。更加重要是我们一起努力去想一下怎样在新的一代的处境里面去跟随神。人人都有立场有看法，很正常，是不是？ 但是我们想建立一个共融的环境，就是不会有我讲没你讲，而是可以彼此丰富。我不是说这两个团契有多完美，其实这两个群体都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想我们整个教会面对共融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一起不断地去放下自己，去高举基督的作为，去建立这些跨代共融的关系，为的就是去建立基督的身体，让基督的名、基督的福音，让他的心意可以得到成就。为什么要共融呢？最后总结，对于我们基督徒，对于我们教会来说，为什么要共融呢？今天三个角度提醒我们，第一，因为我们经历过基督的接纳，他按住我们本来的模样去接纳我们，同时期盼我们在关系里面，在肢体里面实践这一份的接纳。第二，是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恩典的时候，恩典是有伴随而来的使命的，所以我们回应主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关系里面实践出主的爱和接纳。我们这样跨越差异去同人共融，其实是实践着福音使命的，这个也是信徒人生的目的，盼望我们不忘这份福音使命。第三，基督徒的生命本质其实就是要不断放下自己，去高举和传扬基督的作为。我们就是要带着这样的生命去同人相处，透过实践共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具体地将这个生命活出来，以及去回应神对世人的心意。最后一句的归纳，为什么我们要共融呢？其实全都是因为福音，在福音里面基督接纳我们，我们同彼此共融，就是要彰显基督和福音。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接纳我们，在我们很多的不足，在我们很多不完美的时候，你接纳我们。求你这一刻去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教会各个的群体，每一份的关系，每一份的肢体的情谊。求你帮助我们在将来的路上面，彰显出一份比过往更深的连结，更多的接纳，更多的共融可以产生在我们的群体里面，以致我们可以将基督在福音里面一切的作为在人间里面彰显出来。奉主的名祷告，阿们。